佛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十一品当中呢，自己是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总共呢有这个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十一品内容当中呢，都是宣讲佛陀因地发了菩提心之后，如何行持菩萨道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那么通过修持菩萨道这样一种正因，那么最终引发了一个正果。那么怎么正果呢？就是得到了这个一切自治的这样一种这个佛的本体。得到了佛的本体之后呢，那么就通过这个佛无尽的慈悲和功德事业，然后呢在这个无数劫当中度化众生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吧。那么在这个十一品的内容当中呢，其中呢前面四品已经讲完了，四品已经讲完之后呢，现在我们再讲开始讲这个第五品，也就是说是在讲这个安忍品。那么安忍品呢，主要是宣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通过菩提心摄持，然后修持这个安忍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过。那么既然修安忍，那么安忍它的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分类有哪些呢？也就是说佛陀在这样一种这个因地的时候，什么样修了什么样的一种忍辱？那么实际上呢，忍辱呢可以分了三种情况，三种忍。那么三种忍呢，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这个忍怨敌迫害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忍。也就是说在这个其他的很多怨敌对自己打骂或者就是说这个讥讽等等这样的时候呢，内心当中不起嗔怒啊，内心当中呢像这样的话能够这个忍受，能够接纳这样的一种呢，就是这个这样的忍辱呢就是第一种忍辱。平时讲的最多呢也就是讲的这一种忍辱吧。那么就是第二种忍辱呢，主要是在讲修法的时候能够堪忍种种苦行。那么能够堪忍种种苦行呢，那么这个就是第二种忍辱。也就是说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如果要承办一个这个殊胜的事业，尤其是要在佛法上面修行有成的话，然后必须要堪忍种种的苦行。堪忍种种苦行呢，是不是单单就说是这个不吃饭呢、或者说不睡觉这方面呢，这方面是一种而已啊，单单是一种。那么在修持佛法的时候呢，那么要这个对这个什么的佛法当中遇到了种种的这个饥渴寒热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呢，需要这个忍耐。而且呢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呢比如说在这个闻思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背诵然后思考等等这一方面呢，能够这个堪忍呢也是一种可以说是安忍啊，也算是一种安忍。然后在修法的时候呢这个内心当中升起种种贪嗔之嫉妒骄傲，那么自己呢不被他所折服，那么自己这种呢也算是一种这个安忍。所以说呢在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有很多唯品很多唯品自己在修法的过程当中都能安住在比较稳固的心态，安住在殊胜的这个智慧或者慈悲的状态当中，如是呢不被他的唯品所夺的话，都称之为这个安忍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比较广的。那么第三种安忍呢主要就是宣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对这个甚深法义的这样一种这个忍对甚深法义的忍。也就是说在这个佛经当中所宣讲比较了义的观点的时候，一些万法是空性或者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因可以说因果不存在或者就是说众生和佛等同等等等等，这一切的这个非常甚深的法义自己听过之后呢不生起邪见能够堪忍这样一种殊胜的观点，这个方面呢就称之为这个第三种安忍。那么在这个本传记当中，也就是说在安忍品当中呢，佛陀的三种安忍呢都是比较明显的都是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呢，对怨敌加害的这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困苦不起嗔恨心的这样一种人也具有了。然后呢，为了行持佛法的种种的苦行能够忍受呢，这个也具足了。然后呢，就是在修行佛的过程当中，对甚深的空义能够接受，这个也具足了。那么就是说，佛陀在这个因地修安忍的时候呢，是具足这三种具备这三种安忍。那么具备这三种安忍，佛陀修持了就圆满了种种功德资粮成佛。那也就是说呢，作为他的后学弟子，我们自己在修法过程当中呢，也必须要修持这三种安忍。第一个呢，是对这个种种的这个怨敌种种怨敌。当然呢，这样的怨敌呢，有一个明显的怨敌，一个不明显的怨敌了。所谓的这个明显的怨敌呢，就是在名义上也名义上面也安立这个是我的敌人这个是我的怨敌。那么当这样的怨敌对自己打骂的时候呢自己呢必须要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忍辱的状态当中，内心当中不生起嗔怒。 这种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既然是有明显的，那当然是不是还有不明显的，肯定是有不明显的。那么这个不明显是一种假想的怨敌了。比如说金刚道友之间呢，就是说有某种矛盾的，有某种矛盾或者你自己看不惯的，这个方面实际上实际意义上呢，你肯定自己是不愿意承认这个就是怨敌，但实际意义上内心当中对他有一种不好的看法或者不愿意接触呢，还是算是一种怨敌吧。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在这个金刚道友之间互相有摩擦，或者就是说是发生了这个种种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呢，也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一种方式呢，修持这个安忍。那么这个安忍是不是说是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这样一种忍呢？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忍。那么那种呢不叫忍辱啊，确确实实不叫忍，那就是一种嗔恨心的一种状态了。现在我没有能力打你啊，现在我没有能力报复你，等以后我自己长大了，或者说等以后我自己有能力了，我一定要好好的收拾你。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嘴巴上。也不敢说，但内心当中呢，他处在这种状态。我们分析这种状态是什么？这种状态就是一种怀恨的状态。怀恨的状态和忍辱的状态呢，绝对不是一回事情啊，就是差得很远很远。所以说呢，所谓的这个安忍，那么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即使是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啊，本身来讲呢，自己完全有能力报复，但是呢，想到这个前因后果等等，考虑到这些问题之后呢，那么自己呢就不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嗔恨心啊，不升起这样嗔恨心。那么这个方面称之为这个忍辱，而且呢，就是在忍辱的时候呢，能够对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比自己弱小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吧啊，就是说本身他比我弱小，比如说呢，我是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子他可以说给我辱骂啊，或者一个小孩子给我自己像这样一种打啊，这方面是一个角度吧啊。如果这方面呢，有时候还容易忍啊，就希望这个是小孩子，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这个是好像还容易忍一点。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自己明明方方面面的超胜其他人，但是呢其他很多人就是说是比自己方方面面的下劣吧，但是还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呢给自己打骂，这一方面呢要忍的话就比较困难啊。这个在专辑论当中也提到过吧，忍下啊，所谓的忍下呢，就是说可以说在一个团体当中对方他的身体也好，他的这个种性也好，他的容貌、智慧、福德都比我下劣。他对我做这个可以说他在对我做这些种种的这个辱骂或者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还能够忍受这个方面就是比较这个比较这个容易比较困难的吧。一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是上面的人给你这个打骂，一方面一般的人他好像就觉得他是顶头上司，然后如果给他顶撞的话不好，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容易安忍，不会发脾气的。但是呢，如果是其他一个人方方面面都很下劣的，像这样给自己这个做委员的时候还能够忍的话，这方面就是一种很殊胜的忍辱。比较殊胜的安忍。那么既然有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这个对境修持，那么在这个我们遇到对境的时候怎么样修持忍辱呢？实际上我们在讲入中论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吧。那一方面这个有两种安忍的方式，一种忍辱呢就是世俗的忍辱，第二种呢就是圣意的忍辱，也就是说世俗的方法的忍辱和圣意的方法的忍辱，这两种忍辱方式。那么第一种世俗的忍辱呢，就主要观想就是发嗔恨心的这个过患，然后呢修持安忍的功德从这两个角度来做对比。对比好之后呢，自己就知道是内心当中升起一个定解，如果自己发脾气或者自己升起嗔恨心，一方面呢焚毁很多功德，一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引发后面不愿意的因这个方面的很多很多这样观想方式。如果自己修安忍呢，那么就可以就是说消除宿业，然后呢得到安忍的功德，他的就是说其他的唯品不能摧毁或者就是说是个知道理个非理来世呢，就是说是这个容貌端正呢，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利益。所以说呢一比较之后呢，内心当中自然而然就是这个不发脾气，自然而然呢就是处在安忍的状态当中。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圣意的方法了。圣意方法主要是观察人称所称观察人称所称，或者说人害所害了，就是安忍的。就是说真正害我的这样一种的体性是怎么样呢？一观察的时候呢，害我人的体性不存在。然后呢我自己呢被害的人一观察的时候呢，也和他同样都是无有本体的。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既然我和他都没有本体，那么他给我做害，然后我自己所受的痛苦有没有本体呢？也完全没有本体。所以说呢，按住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修安忍的话，就称之为以圣意的方法的修安忍。那么我们说修安忍的方法呢，大概就是这两种。 好，这两种，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这个对待怨敌的时候怎么样一种修辞啊，如何修辞啊，这样。那么在这个在除了在这样一种怨敌现前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想法，那么在平时的时候再做观想，再做一串习呢，是非常有必要性的，非常有必要性。你平时不修行，然后一事到临头的时候，你说去观想一个那个人害所害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力量不大了力量不大。所以说在这个还没有遇到事情之前呢，就反复的。这样一句这个观想作意，反复观想作意之后呢，那么这个行当中有了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这个防御力啊，有了防御力之后呢，遇到这样情景的时候自己能够意念自己所修持的教法，意念之后呢，那么可以运用这样的教法来对治所以说把自己生嗔心的这个把生嗔心的这个这个可以说它的这个机会呢降低到最低我们不能保证说你平时作意之后，然后呢你就不会怎么样生嗔心，只能说呢，那么如果你平时反复串习，你的心非常调柔的时候呢，那么在遇到怨敌的时候呢，你升起嗔心的这个机会呢就是这个比较少了，比较低了，即使升起来它的力量不会严重的。它力量不会很重。那么如果说你生嗔心的时候力量不重的话，那么按照佛经的论点的观点来说的时候呢不会焚烧你的功德这个是很有必要性的。虽然生了生嗔心的，但是呢如果不是一个非常猛烈的嗔恨心呢，不是很猛烈的嗔恨心，它摧毁不了你百劫不施，或者就是说是个千劫持戒的这样的功德是无法摧毁的。所以说佛经论点当中讲的要摧毁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善根呢，要非常猛烈的这个嗔恨心。平时如果你就是说是你反复串习的这样一种修法反复串习的修法，即使是你升起的一念这样嗔心，但它力量是很弱的。这样力量很弱了，你不用担心是不是我的功德就被摧毁了，实际上不用担心的。所以说呢，在平时修持这个仁慈心平时呢修持这种悲心是非常有重要性的。平时呢都对一切众生观想这样一种这个慈心通过慈心的调化自己的内心的话，那么自己身心的这样一种机会非常少，即使升起来它的唯品或者它的力量是非常弱的很有必要。所以说平时的时候要反复看这些修安忍的教言，反复要去作意，一旦这样一种这个对境现前的时候呢一下子就是有了意念。所以说呢，有修行可以说是这个有修行的人和没有修行的人呢，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看得出来的。所以说昨天我们这样大概这个提过吧因此说呢，在平时这个串习呢是非常这个关键的非常关键。那么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要修持这样一种苦行的安忍嘛。苦行的安忍呢，现在当然就是说这个方方面面的条件比较多了，冬天非常的寒冷，这个需要这个也需要这个修持这个安忍，在为了求法受一点这样一种苦行呢是有必要性的这个背书都是很枯燥，或者思维都是很枯燥，这个方面呢也需要忍辱也需要忍辱。尤其是说在求法的时候，在听法的时候，修法的时候，能够感受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话，那么远远超胜其他的这种苦行的这个苦行的功德。而且就是因为你自己是为了求法，你为了求法能够忍受种种的烦恼能够忍受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饥寒交迫的痛苦这个方面它消罪业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消罪业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呢，就比其他的这个比其他你这个散心位的时候，散乱的时候念一些咒这方面它的力量要来得快得多。所以说要作为他的功德这样反复的去这个思考。所以说如果知道这些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听法的时候时间很长或者自己有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要为什么要打起精神来强烈要听法呢，实际意义上它有很多很多必要性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学正法的时候，对于一些非常甚深之处非常甚深之处，就是说不存在因果，不存在佛陀，不存在解脱，一切万法是空性，或者一切万法是这个光明的虽然是光明实有，但是也是空性等等，这一切观点呢必须要这个忍受。而且呢，在这个显教当中有这些教法，密教当中还有很多双运降伏这有很多很多就是一般的凡夫人根本无法接受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渐修行果这样的渐修行果呢，在密乘当中的频频出现的。因此呢，我们在学这样教法的时候，内心当中呢也要升起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安忍的这个境界。升起安忍境界呢就说是不单单具有这个很大的功德不单单就是说不会生过失吧，然后还会具足非常大的功德。因为这些方面都在讲法界这个和法界实相非常相近的这个修法，所以说你能够听闻，能够接受，不生邪见，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非常大福德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能够使你的心当中迅速的时间当中升起非常大的福德。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比如说讲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呢，佛陀怎么样讲的功德的，然后呢是讲的宝训论的时候呢，他最后的时候怎么样讲的，一个人就是说通过菩提心摄持，然后呢就说这个布施犹如佛刹一样的这样一种这个佛刹一样这个遍满的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珍宝装饰的黄金大地，这样千百万劫当中去供养这个三世的佛陀啊，不如你听闻这个这个一次宝训论的功德大。而且呢就是说你为发菩提心为求解脱，你在千百万劫当中生于一无情当中首次境界，那么没有听闻一次宝训论的功德大。然后呢就是说你修持禅定，其实说你修的禅定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可以说是天助凡助，也就是说你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四禅的，能够压服烦恼，这么这样的一种禅定已经现前的话，不如听闻一次宝训论的功德大。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讲得很清楚的，如果你在听的时候呢能够有发起信心，能够内心当中听完之后不生起疑惑，而且呢能够相似升起相似的这种定解的话，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这个不是一个人随随便便讲的啊，一个人随随便便讲，我们要观察他讲的到底是有没有根据。所以在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了之后，弥勒菩萨要论点当中讲，法王律宝等等这些传承上师又在的这个宣讲，所以根本不可能丝毫的错误的，必须要对这些升起定解。所以说呢对正法这个方面呢升起欢喜心，能够升起定解，他的功德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呢，这些都要如理的这个作意都要如理的这个了解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就可以遣除很多障碍了这方面大概就是讲安忍品的一个概述吧。那么下面我们就讲看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怎么样行持安忍的。首先呢是第一个公案忍言尊者安忍不动。忍言尊者安忍不动呢，就好像很多公案当中提到这个忍辱尊者，忍辱仙人吧忍辱仙人他在被这个被这些国王被这些国王割掉手脚，割掉这样一种这个这些这个鼻子等等的时候呢，仍然能够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安住在慈心状态当中，仍然能够就是不生起嗔恨心，那么像这样的话感得了非常大的这个功德。和其他的这些忍辱仙人的功案非常相似的。无量劫之前，卢耶远嘎西凡斯国王执政时，举国上下财富圆满，国王王妃后生以相好庄严太子，名嘎西喜爱。再后来王妃于战乱时又产下一子，就将其称为真斗生。那么就是说在很久以前，卢耶远这个卢耶远这个地方呢有这个凡斯国王执政的时候，那么就是这个国王和他王妃呢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就是这个嘎西喜爱吧，就是佛陀的这个经济的化身，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称之为真斗王真斗生。凡斯国王历来以法非法治理国政，嘎西喜爱见到后就想，国王去世后如果继承王位，我若以法非法治国，将来必堕地狱中，看来我还是舍弃俗世出家求道为妙。那么当时凡是国王他通过法非法的治国，法非法治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法和非法呢就是说混合在一起，也有一部分呢是如理如法的，也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不如法的，就是这样的话就称之为以法非法治理国政。那么他的大儿子看到之后，他就想，国王去世之后按理来说呢应该是我来继承王位，那么我继承王位之后呢还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法规通过法和非法来治理国家的话，那么一方面呢通过法治理国家有一定的功德，但是呢通过非法的治理国家呢肯定会有很大的过失，所以说呢通过这样过失呢必定会堕落地狱当中，所以说呢就没什么意义对今生后世来讲没什么意义，尤其是说当了国王之后呢他自己所感受的这个安乐是非常短暂的非常非常迅速就会消灭的，而真正以后通过恶业堕到地狱当中之后呢，他的痛苦是很长的，他的痛苦是这个久远的无法忍受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还是舍弃俗世出家求道为妙，那他这个方面就通过智慧呢做了抉择。太子想到这便来到父王脚下顶礼道，父王请开许孩儿出家学道。父亲诧异说道，太子你到底作何打算，若你欲供养布施，现有非常难得之王位即将落于你手，你尽可凭之广行上供下施。 却为何定要出家求道？那么当就是他的父亲樊氏国王听到说儿子要出家了这样的一种打算之后呢，他就非常的惊奇。那么为了出家是干什么的呢？如果你出家是为了得到福报的话，为了修持善法的话，那么我先马上就说你即将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别人可以说非常希望得到的王位了。那么这个王位你是垂手可得的。如果你得到王位之后呢，这么多财产你随随便便上供下子，难道这个不就是修法吗？这个就是行持善法啊，这个就是积累福德的方式。所以说呢，如果求道是为了得到这个的话，那么你就当国王这个方面就是很好的。当然他的父亲呢不知道真正出家求道的这种广大的意义只知道这个出家求道是不是就是一个做善法，就是不是这个增长一个善根。实际意义上呢，在家行持善法和出家行持善法呢完全不相同啊。其实如果因为在家行持善法，一方面呢他的权势很大，能够这样护持护持三宝啊，或者就是说能够这样一种上供下施啊，能够做这些。但是他一方面呢被这个俗世所缠，被俗世所缠呢，而且还要处理很多很多这些国家当中的如理和不如理、如法不如法的很多很多事情都需要他处理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难免不生起烦恼，难免就说是没有抉择错误的时候。如果有抉择错误的有抉择错误的时候呢，造了恶业，那么还是会感受这样的痛苦的。所以说呢，他如果真正能够好好分析的话，那么一个人没有得到稳固境界之前在家学道的话，一方面说还是可以造很多功德善根，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比较危险比较危险的。所以说呢，在家求道的话真正的话他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呢，也就是布施持戒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或者忍辱呢比较容易修持。真正的能够引发圣意善根的像那样禅定和智慧的话，他就是这个没有时间去拥有，没有时间去修持真正引发出世间的善根的话，要是个止观双运的。止观双运呢，你这个你的俗家的这个事情非常多的话受到脱离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安静安下心来修法修禅定，然后呢也没办法在上师面前长久听法，然后觉得这个正见，这方面呢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在家的这些这个信徒呢，修持布施持戒忍辱这方面是可以。佛陀呢也为了针对他们的根基呢，也是宣讲了这个三种修法的。所以为了出家人着重宣讲了后两种。因此他是国王就不了解这些这个方式，所以说呢劝阻他出家求道。太子回答说，森林中可以树皮青草为衣可以树根水果为食，还可与野兽自在交往，这种生活方为殊胜乐意。凡是有志凡有四志之人，凡有四志应该凡是有志之人吧绝不会绝不会为人摧毁来世根本之王位而遭受杀害、束缚、打击等痛苦。那么他的太子回答的时候呢，一方面呢就是开始宣讲森林当中这种清净的这个生活，清净的生活呢有这个树皮和青草，那么可以做这个遮掩身体或者抵挡这样这个风雨的这样一种这个衣服树皮和青草呢可以作为它的材料。然后呢他吃的东西呢是这个树根啊、水果还有清泉等等，然后呢交往的这样一种这个友伴呢是可以野兽还有就是这个禽鸟等等自在交往。那么这样的生活呢是很清净的，这样的生活是非常乐意的。在很多就是说佛经论点当中呢，再赞叹这样一种清净生活的方式。因为树皮青草为衣，然后呢就树根水果为食这个方面呢就可以避免邪命就是说你自己为了得到种种的这个受用的话，那么去这个说很多妄语，然后呢做很多非法的事情，这样的一种邪命的生活呢就可以避免了。然后呢与野兽等等这样自在交往的话，就可以避免很多繁育的人打交道。那么因为和很多这个世间凡夫凡愚人打交道的话，他们内心当中充满了贪嗔痴，所以说如果和他们这些人经常交往的话，我们自己呢没有办法避免沾染上他们的习气。因此说呢，如果这些这个一些鸟兽为伍的话，那么就不会依靠他们呢，就说引发这些妄语啊、绮语啊、闲谈呐、或者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恶业不会造的。所以这个方面是非常这个清净殊胜的这种生活只要是有智慧的人的话，绝对不会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绝不会为人摧毁来世善根的王位为了这样一种为了这个摧毁来世的王位呢，这个方面遭受杀害、束缚、打击啊等等这样的痛苦。因为这个像这样的话，王位呢，它是一切痛苦的来源一切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痛苦的根本。为什么这样讲呢？一方面呢，今生当中在王位处在这个王位上面的话，很有可能被下面的人嫉妒 啊，比如说一大臣或者这个其他的人羡慕你的王位，然后就杀死你，然后呢把你束缚掉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把你束缚，然后呢就是这个遭受打击啊，这个等等的很多痛苦呢也不会有了。然后精神当中呢，在皇位上面造恶业下士堕落地狱当中的种种的痛苦也不会有了。所以说有智慧的人呢，他肯定是不为了寻求，不会这个说去争取这样一种这个痛苦根本的王位的。国王又劝解说，太子你应了之，我唯一挚爱就是你，我死之后尽管不情愿，但我们终将不得不分离，而当我们尚都存活于世时，我怎忍心让你离我而去。那么国王就劝起，那么就说是这个你是呢，就说这个我最喜欢的一个人，那唯一的挚爱就是你，然后我死之后呢，我们就说肯定要分别的，但是现在我还在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生离呢？你怎么可能和我生离呢？死别的话，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的，每个人都有死别的这样一种痛苦，但是呢就是说死别还没到来的时候必须要生离，这样的痛苦谁受得了啊？他就从这个方面讲的啊，但实际上呢，有些很多大的开示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吧？你舍得舍不得，反正呢，你死的时候都要舍得。你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有这样一种这个顾虑吧。像这样的话就舍不得和什么样分开啊等等。但实际上不管你舍得舍不得，反正最后死的时候都必须要舍得分开的，都要舍分开。所以说呢，很多有智慧的人呢，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呢，就提前做了明智的抉择了。太子他自己打定主意，但太子却已打定主意，他对父王说。若父王不开许我出家，孩儿也就只能绝食明志。太子随后便开始绝食。第一日绝食过后，第二、三、四、五、六日，太子始终无有进食，粒米滴水。那么看到父亲不同意呢，这个可以说是他这个太子就佛陀前世呢，他就说如果不开许的话，就绝食啊，就绝食。所以说一连从第一天到第六天呢，一点都没有吃。国王再劝太子道，出家对你而言实在困难，痛苦。试想独自一人前往寂静地与野兽为伍，生活来源只能依靠众人，所有人间消遣玩乐在有生之年全部享受不了，这些困难不知你想过没有？若你能继承王位，则可尽享人间一切快乐，同时又能广行布施，极具福德，这又有何不妥之外？这个外字可能是处吧，应该是处，看是个错别字。那么这有又有何不妥之处？国王如是劝阻太子，但太子一言不发。那么就说他一直到六天都是这样一个不吃饭，然后他国王就一直在劝他，那么劝他呢，给他做一些这个启发吧。他认为是太子一时想不通不知道，就是说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出家之后的痛苦啊，或者说在家的这种这个生活啊，因为国王他认为他自己呢是一种过来人，他认为自己是年老，所以说他的这个阅历很丰富，而太子呢很年轻，肯定对这些问题呢思考的不透彻，所以说他就开始给他这个开导。怎么开导的呢？他说你想一想，你独自一个人在寂静处和野兽为伍，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非常这个寂寞的非常寂寞，而且你的生活呢是非常清贫的，你的生活来源呢只有依靠众人，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依靠众人来生活，如果众人给你呢你能够生活下去，众人不供养你呢你就不能生活下去，所以说这方面是不自在的。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人间当中还有很多消遣，还有很多玩乐方式，那么你出家之后呢，你在这个清净处就永远不能享受这些了，那么这些困难你想到没有？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给他讲了这些这个出家之后的这个困难，出家之后的痛苦。然后从另外一个方向做启发呢，那么如果你能够继承王位的话，那么人间的一切快乐可以享受，这个是不用说了，而且是在享受快乐的同时呢同样也可以广行布施啊，积聚福德啊，这些方面的这个功德都能够做，那么这样做有什么不妥之处呢？你想想看想想看，从正面和反面两方面都这样做思考的。国王这样劝阻太子，但是太子呢一言不发。太子呢他内心当中并不是说想要吓唬国王确确实实呢他内心当中就是这样想，精神当中不能出家的话，那么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死了的话，就是实际上下世的时候他肯定发愿呢能够得到这样一出家修行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的，所以说他肯定就说是不单单是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一个方式，一个威胁的方式，内心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修行人也是这样的，比如说米拉哲巴尊者，他在求法没有遇到开许之后呢，他就想这个自杀，想自杀的时候他为什么他就说 求来世能够得到一个能够听闻佛法，能够自由自在修行正法的这样一种身体。当然他的上司呢是一个是一个善巧方便，是为了清净他的这个罪业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弥勒佛尊者他当时这种想要自杀的这种这个想法生下的时候呢，完全是为了后世能够得到一个这样一种能够修行正法的清净的身体啊，就是这样的。说太子这个时候呢，他一言不发，然后呢绝世明志呢，不单单是要这个达到目的啊，如果能达到目的最好，如果实在不能达到目的，他肯定是下定决心的啊，一直这样的话就是绝世而死，绝世而死之后呢，能够就是投像这样的话就是得到一个能够修正法的这样自由的身躯的。那么所以说有时候看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现在这个修法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呢已经得到了，而且这样能够求正法啊，或者能够修正法的这样机缘呢也有，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时候呢应该好好的这个把握。国王又命令王妃大臣等人劝阻太子，这些人就对太子说道，你正当青春年少之时，理应享受种种安乐，为何要自讨苦吃？若你前往寂静地，想必很难久住。太子对此依然一言不发。那么还有其他王妃大臣这些呢都在劝太子，就是说你现在正年轻的时候呢应该享受这个快乐的时候，如果你要出家也等到老年的时候再出家可以。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你在年轻的时候内心当中呢就说是正在处在这个青春年少的时候，你在寂静地这么寂寞能不能住下去，肯定住不下去吧，既然住不下去呢还不如现在不去好一点。这个方面呢就给这个太子呢方方面面的开始就说这个劝阻，方方面面做劝阻的。国王又令与太子素来友善之大臣而子、国王世子而子及其他童子同样劝阻太子，但太子还是一言不发。这些童子就向国王禀告并安慰他道。那么当这些童子可以说劝阻这个太子还是一言不发的时候呢，这些童子他们就是比较有智慧的，他们就想得开的，所以说呢就给这个国王禀告，而且呢给国王开始这个可以说安慰吧。大国王，你应明白，若太子继续绝食下去，最终死在这里，那时你该如何是好？对他出家之事，出家之事智者均欢喜赞叹。那么他给国王说的时候呢，国王你想一想，七天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他就一般来讲的话，七天之后他就会死了。如果他最后这样绝食，最后死在面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啊？你那个时候怎么，你想过没有？然后呢，而且他自己出家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好的事情，很多真正的这个有智慧的智者呢都是欢喜赞叹的，这个不是一个什么违法的事情，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你应该想得开。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还应该想得开呢，若能适应出家生活，他当然会健康生存，你亦可见到爱子，何苦要让他绝食而死？这样你们父子将永远不得相见。那么他的童子又开始给这个国王开示呢，如果他出家之后呢能够适应出家生活呢，他自己的这个身心愉悦呢肯定会健康生存的，健康生存之后呢，以后你们还有见面的机会的，因为他如果处在世间上没有死，而且你一在的话，你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如果他真正绝食而死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见面呢？就在明天以后呢你就见不到面了，所以说出家呢还有见面的机会，从这个角度应该开始。然后呢若不适应出家生活，他自会回到父母身边，此乃他唯一出路。那时他岂不又回到王宫？那么从另外的角度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他如果出家之后呢，不能够适应这个出家的生活，不能够适应，他自己还会回来的。回来之后呢，回到哪里呢？还是回到你父母的身边嘛。所以说那个时候又回到王宫当中，就没有见面了。所以从两个角度来讲呢，都应该现在呢开始他出家的。国王无奈对众童子说道，既然你们都如此认为，那我也只能允许他出家求法。童子们急忙将国王开许之口信传与太子，国王已同意你出家之事。众人随即找来各种营养补生物，以求能迅速恢复太子体力。当然这样的一种营养品在王宫当中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呢随便你找到很多这样一种营养品呢这个给这个太子食用，然后呢让他呢迅速的恢复体力的。待太子稍稍恢复之后，他便离开卢野远，前往仙人面前出家。出家后他以精进修持而远离诸贪欲， 并获慈心等词，对每一众生均升起慈悲心。然后他在先人面前出家之后呢，并不是说是无所事事，出家之后呢，他知道出家之后干什么呢，出家之后就是闻法和修法。所以说呢，首先呢，他在先人面前听说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听闻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可以说听闻到之后呢，就开始如理的修持。他自己的所修持的这个法的核心呢，就是对一切众对一切众生的平等升起慈悲心啊，对一切众生啊平等升起慈悲心，而且在内心当中呢，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比较稳固的非常稳固的这样慈悲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以其慈悲心感召大小野兽亦对他恭敬爱戴。他以不损害任意众生缘故，而能与所有众生和睦相处，人们都称其为忍言尊者。尊者后有五百仙人眷属。那么，因为他修慈悲心修得非常圆满啊，就在他自己修慈悲心的时候呢，不损害这个任何一个众生，所以说呢，他能够和这个这个一切的众生呢，全部都能够和睦相处，而且呢，大小野兽呢，也是对他是恭敬爱戴的。真正内心当中慈心遍满的，慈心遍满的人呢，就是说不单单就是说他容易接触啊，不单是这个。而且就是说跟他就是说处在他身边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能感受到这个慈悲的力量的。所以说我们在接触这些修行很好的这些上师或者这些这个成就者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内心当中的这个慈悲心非常的圆满啊，非常的圆满。所以说一旦和他们可以说接触的时候，就是处在他们身边的时候呢，都能感受到这样一种这个慈悲的力量的。也就是说呢如果真正能够就是说这个修持慈心的话，对自他的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后世啊都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就是说今生当中，如果你自己的修慈悲心的话，那么其他众生呢也是对你恭敬爱戴的，这个就是修慈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果。所以说呢就是别人都称他呢就是叫做忍言尊者。后面他自己也有五百仙人做眷属的。凡是国王死后争斗生继承王位，他以如法非如法方式治理国家。就是说争斗生继承王位之后呢，他也这个以如法和非如法的方式呢治理国家。因为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国家的法律当中呢，法规当中肯定是制定了很多这样条例吧。这个时候制定的这个条例呢，当中也有如法的不如法的。所以说他继承王位之后呢，还是按照这样的国家法令如是呢治理国家的。一次忍言尊者对其上司说，我近日深感自己身体极度缺乏营养，在寂静地恐难以再维持生命，看来我应前往城中。上司殷切叮咛道，无论居住于城市还是寂静地，出家人均要严护根本，你应到卢耶远附近居住茅棚。那么一段时间呢，忍言尊者对他上司讲呢，这段时间感觉到身体很虚弱这段时间感觉到就是营养很缺乏，所以说呢，是不是还是开始我到可以说城市当中去小住一段时间，恢复体力呢？实际意义上呢，这个都是大菩萨的化身呢。因为说呢像这样的话，到了这个去到了这个城市当中呢，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另外角度来讲，修行者呢，如果能够保持这个生命的延续的话，为了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身体，能够修持正法，这个时候呢，住在这个城市当中呢，也是有开许之处的。但是这个菩萨呢，他住在寂静处呢，也是度化众生，也是利益众生。他到了城市的一面，到了城市当中呢，还是仍然度化众生的。所以说呢，只要有菩提心，只要心清净的话，住在森林当中，住在城市当中呢，应该说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如果心地不清净，或者自己的心还没有达到就是不被外境所转的这样的前提下面的时候呢，前往城市当中它的危险性比较大。我们就看这个忍言尊者，他在后面去了城市当中的时候呢，有没有对众生做过伤害呢？有没有就是说被外境转变他的这个修法的境界呢？都没有啊，确确实实的都没有。因此说呢，我们自己呢，就是说到了城市当中，会不会对别人做伤害，这个很难讲。而且呢，会不会被外境所转，这个也是很难讲。所以说呢，不能看到这段话就给自己找借口，说是不是可以开学到城中当中去，根本不一样的。上次就给他开许，然后就再给他叮咛呢，就是说是如果不管是哪个地方，反正出家人呢都应该严护根本，然后呢就让他到这个卢耶远附近的茅棚当中去住。得上师开许后，他便牢记在上师前所的教授，依计划前往卢耶远。到达之后，他就在父王园林一角落中安住下来。待到春和日暖之时，杜鹃、天鹅、共鸣鸟等多种飞禽均发出悦耳鸣叫，一片春光，无限好景象。那么到春天的时候呢，各种各样一种这个各种各样的飞禽呢发出悦耳的叫声，而且呢这个各种花朵已经开了，所以说一片春光无限的这个好景象吧。 现在呢，我们也是春天马上到来了，而且这个杜鹃，也就是说布谷鸟呢，也是马上来了吧。所以说是按照他们藏地的这个藏地的规矩来讲，布谷鸟叫的时候，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几乎来讲，这个经验当中呢，就是这个要做这个事情的。所以说很多这样的修行人呢，在这个这段时间前后吧，在这段时间前后呢，都是比较注意的，很早就起来开始看书啊，开始背诵啊，开始念咒啊等等，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一个好的缘起呀，一个好的缘起，因为大家都是向善的嘛，必定是向善。如果就是说在睡懒觉的时候突然一睁眼听到这个声音了，或者就是说其他时候呢听到这些声音了，都是不是很好，大家都觉得心里不舒服，可能一年当中肯定要做非法行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段时间前，一般来讲的话好像是这个3月15号那一天啊，就布谷鸟要回来的。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现在是3月几号了，3月6号嘛，7号，所以说就在这段时间开始了，他们早上的吃的饱饱的，然后呢就像这样开始看书啊，开始念咒，做这些善法啊，做一些佛法的事情。所以说这方面呢不一定每次都准啊，我自己试过不一定每次都准，但是呢就是说是有些师傅还是非常准的，有很多道友就说的很准很准等等，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还是这个可以说一个好的缘起呢，还是要这个比较注意吧，不要就是说就是说在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睡觉或者其他时候呢就听到这个声音不是很好。可能这种说法呢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吧。争斗申国王与王妃便选在以暖融融春日出宫赏玩。当他们在园中游走观春时，国王因疲倦就先行睡去，素席赏鲜花素果之众女眷便开始在园中自行游历，他们自由自在自在尽享春日大好时光。这个时候呢，就争斗申国王，也就是说忍延尊者他的弟弟吧，他的弟弟呢带这个王妃还有很多女眷呢，就来到这个花园当中开始这个游玩。那么国王因为疲倦先睡了，然后其他的这些这个妃子啊就开始自己在这个花园当中呢开始观赏这个风啊这个这样的风景。恰在此时，他们看见行持寂静行止之忍严尊者，众人立刻对其升起信心，纷纷上前顶礼，并在转绕后坐于尊者面前听法。尊者一开始为众人宣讲佛法。那么当他们看到这个尊者非常非常调柔的这样威仪的时候呢，就对他升起了信心，而且又因为这个尊者他自己修持这种大慈大悲心，所以说众生看到他之后呢自然而然是有信心啊，向他顶礼，然后呢向他求法。这个时候呢，尊者也开始给他们开示一些这个取舍因果等等这方面的这个佛法。国王醒来后不见王妃与眷属，即刻就升起嗔恨心，他开始仗剑在园中四处找寻，并最终在尊者前发现自家眷属。而当他们看到国王面露凶色后，全部四散逃开。那么当就是国王找到之后呢，他就看到他们这些女眷呢全部围绕在这个苦行者面前苦行者正在跟他们这个开示，他自己就说这个非常的这个愤怒吧。其他的这些这个女眷看到国王面露凶光之后呢，就开始就是跑开了。国王便直接找到尊者厉声说道：“你是何人？”尊者平静答言：“我乃忍严尊者。”国王满脸蔑视之色说道：“你是否已获得是无色及是禅定诸境界？”尊者谦卑回答说：“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国王就开始问他了：“你在这个地方和这么多女人在一起说话，那么你后面获得是无色的禅定，或者有没有获得是禅的禅定呢？”尊者他就是非常的谦虚。本身他来讲的话肯定是绝对是获得了，但是他自己很谦虚的就说呢，就是没有获得。国王于是越发肆无忌惮，既为得到修行诸境界理所当然就是凡夫，以凡夫之身于此隐蔽地与女人共居一处，谁会相信你们之间清清白白？你住在这里到底有何企图？那么就是国王就认为呢，如果有是无色和是禅定呢，就应该是圣者，没有是无色和是禅定应该是凡夫吧，是不是在这个他们的在有些地方外道的这个教法当中有这样的认识，但实际意义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无色和禅定呢，不一定就是这样的圣者吧。他就问他：“你这样的既然没有获得这个境界，肯定那些当中呢是有这样一种具有贪欲心的这样的境界，因为如果有了一禅以上的这样一种这个禅定之后呢，内心当中的贪欲心应该是这个亚辅或者比较轻微的。因为说既然你没有得到任何禅定境界，那么肯定有贪欲心，有贪欲心和这些女人在一起这样接触的话，谁会相信你们之间是清白的呢？那么你住在这个地方到底是有什么企图？”尊者诚实答言：“我于此欲修安忍。”听罢此言，国王立刻拔出宝剑，气势汹汹怒吼道：“你既说欲修安忍，那我倒要看看你会不会安忍。” 说完即以利剑砍下尊者双手。那么就一听到说尊者在这儿修安忍的时候呢，这国王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气愤，他自己呢就是说这个拔出宝剑，就是说你修安忍或者不修安忍，我砍下你的手就知道了。所以说他马上用利剑呢把尊者的双手砍下来了，同时又厉声问道：“你到底是谁？”尊者依然平静回答说：“我是永不改变、坚定顽强之忍言尊者。”那么尊者还是这样回答呢：“我是永远不改变的，我自己呢是坚定顽强的这个忍言尊者。”气急败坏之国王马上就又砍断尊者双足，并再次厉声喝问：“你还知道你是谁吗？”尊者还是答以忍言尊者。国王此番已恼羞成怒，他直接又将尊者鼻子等五官及其余肢节全部砍掉。忍言尊者还是用平静语气回答说：“我躯体即便被切割成芝麻粒许子成千上万块散落于地，我也绝不舍弃安忍等词。”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因为他内心当中确实很平静的，内心当中没有升起丝毫的这个嗔恨心，内心当中呢也没有丝毫这样一种这个怨恨之心，所以说呢，他就通过很平静的语气给他讲呢，也不要说把我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肢节这样砍下来，其实是说你把我的身体切割成这样一种芝麻粒一样大小的成千上万的这个这样一小块散落于地的话，我还是不会舍弃我这个安忍的行持的。这方面呢，可以说是根本一般的做不到的事情。一般的人做也做不到，所以说呢，只是他自己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安忍的这个等持，或者修慈悲心、慈悲等持，非常非常就是说境界高呢，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佛陀在金刚经当中也是讲过嘛，被割地妄割截身体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像我像呢，肯定应该升起嗔恨，但是呢，他就是没有人像我像等等的缘故呢，就是根本没有升起丝毫的嗔恨心。为何如此？因行慈悲心善法，原本就应如母亲待儿一般善待每一众生，怎能轻易放弃安忍？尊者同时又发愿道：“国王为女人故，手执宝剑以烦恼心断我肢体，而我愿意修持安忍善根，于摧毁烦恼或无上菩提时，凭智慧宝剑出再三伤害。”中断除他一切烦恼。那么就是说国王他非但不是国王，就是尊者非但没有升起丝毫的嗔恨心，而且呢对他就更加涌现大悲心了。这个就是在这个入尊当中讲到，就是这三地菩萨在修安忍的时候呢，不但不生嗔心，与彼歌者忍更真，那么就是对他的这个歌者忍更真，或者对他的这个悲心呢更加增上的对他悲心更加增上。所以说呢，就是菩萨他内心当中呢能够善加的忍受，而且呢就是说不但是说忍受而已，还对这个歌者呢对他发大愿，然后对他升起悲心，这个悲悯他以后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恶果，然后呢就是发愿在成佛之后呢一定要就是度化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我们也讲过吧，在这个凡夫修行位的时候呢别人给你就是说打的时候，你就说如果做不到不生嗔心，又能够给他就是说这个这个真善大悲心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做到什么呢，就是能够做到就是说这个修持安忍就能够做到修持安忍不发脾气，这个方面就是最大的一个收获了，虚虚实实呢就是很大的一个收获，这方面也是初修的阶段呢必须要经历的。国王发愿的话，现在这个国王为了女人的缘故，因为他这个对这个女人非常的这个贪恋，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嫉妒心呢，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增上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方讲的是，国王为了这个女人呢，现在手持宝剑，通过烦恼心来断我肢体，那么愿我修持安忍这个善根，那么在我自己终究摧毁一切可以粗细种种这个烦恼，然后获取无上正忍正觉的时候呢，我也要通过用宝剑来伤害他。怎么伤害他呢？我用智慧宝剑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再三伤害他，就是说就是用在智慧宝剑呢给他这个宣讲这样一种摧毁烦恼的方式，从这个角度伤害他，然后呢最终呢断除他的一切的烦恼把他一切的自分的根本烦恼自分的烦恼全部能够断掉根本和自分的烦恼全部能断掉，发了这样一种这个善妙的大愿。此时大地六次震动，忍言尊者五百眷属全部从虚空中飞至他面前，看到他遭受如此惨不忍睹的迫害后，众眷属齐声问道：“不知尊者安忍心释怀没有？”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尊者的安忍心是最坚固的，所以说看到他受到迫害之后呢，最担心的也就是说最关心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他的这个安忍心有没有释怀。 仁言尊者便趁机向眷属们宣说自己未曾施坏安忍行之经过。那么这个仁言尊者呢，为了使这些弟子能够随喜安忍啊、也能够对这样一种这个安忍的修法升起这个信心等等，就开始给他们宣讲啊，自己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施坏安忍，最后也没有施坏安忍心的这样一种这个经过。喜欢忍言之天神此刻说道就是平时呢对这个忍言呢非常就是这个喜爱，而且平常呢经常护持的这样一种天神呢，对此刻就讲到如此恶劣之国王这般残害忍言，而忍言则一直安忍挺过，我想我们天神应降下兵器雨杀死这国王与其眷属以匡扶正义。那么这些天神呢，看到这个经过之后呢，他们就想把这个通过他们的能力降下天空当中降下这个兵器雨，把这些国王和眷属全部杀死，然后呢就是表达这个正义啊，这个政府邪恶。忍言得知后却说，我手脚鼻均已被他全部砍掉，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愿让他承担罪过，更何况牵连其他无辜众生。尊者就这样劝阻天神勿杀死国王与眷属。那么就说人言尊者说，我实际上没有受到什么损害的，显现上面好像是我受到损害，但实际上呢我没有受到损害。其实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这个不愿意他这个国王他本身就是连就是亲自动手的这个国王本身呢，我也不愿意他就是说承担罪过或者遭到你们的这个报复打击啊，或者是说甚至我不愿意他因此而堕入恶局当中。所以说呢，从对国王是这样，更何况说其他的眷属他没有参与这个事情，没有参与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再让其他的眷属也被你们杀死呢？所以说就这样劝阻了天神呢。不过如也远天神最后还是降下瘟疫令老鼠鹦鹉损害此地众生。那么虽然这些天神听了这个忍言尊者的劝告，没有当即用这个兵器去杀死这些人，但是呢还是呢给他们小小的惩罚，小小的惩罚呢就是降下瘟疫啊，这个是一个，而且呢还要用令老鼠去损害他们，咬他们的衣服或者就是说咬他们的这些这个粮食啊等等，让用老鼠去损害，然后用鹦鹉去损害，怎么损害就搞不清楚，是不是用鹦鹉去骂他们还是怎么样，这个搞不清楚鹦鹉损害他们的方式了。天人亦不降下雨水，于是居住于此地之众兽大多都相继死亡。国王急忙向看相之人打探，看相者均为此来迫害忍言尊者，导致诸天人心怀怨恨所致。国王一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就马上向这个看相的人或者像是一个风水师呢，向他们询问到底怎么样会是导致如此不吉祥的事情自己还不知道呢，他对一个大菩萨做这样的恶行伤害之后呢，肯定就是导致这个天人的这个不愉悦，而且开始惩罚的。而像这样的国王就向看相者询问应对良方，他们回答说，若国王能对天神做十指供养，并在诸天人忍言尊者前例行忏悔，如此才能对缓解国王疫情国家疫情有利。那么这个相师呢也是说做了一个比较这个就要提出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吧，一个方面要对这些天神呢做供养用各种各样的石子或者盛大的供品呢对天神做供养，在天神面前忏悔，而且另一个方面呢必须要在忍言尊者面前去忏悔，这个方面对缓解国家的疫情呢是有很大利益的。国王就开始在城中到处宣布说自己欲行忏悔供养之事，并将供养天神不施贫苦人承诺付诸实施，且亲赴忍言尊者脚下顶礼谢罪还算是这个没有可以说是这个彻底施坏这个善根吧，还是就想到了就是这个通过忏悔来的，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清净自己的这种过失。尊者此刻则安慰他说，大国王敬请放心，我心依然安忍。那么就说这个当他忏悔的时候呢，请求宽恕的时候呢尊者还是这样说，从刚开始乃至于现在你忏悔的时候呢，我内心当中仍然处在这样慈悲的状态，仍然处在安忍的状态，没有对你升起丝毫的这样不清净的或者就是说惩罚报复的心呢，全部都没有的。国王略显怀疑，略显怀疑也是这个有也是正常的吧。一般的人被砍断这样手脚，这样放在这个地方的话，早就升起嗔恨心了，早就不能安忍了。所以说呢，他听说还能安忍的时候，国王就略显怀疑。他问尊者，如何才能令人相信你无丝毫嗔恨心？尊者回答说，若我所言真实，就请将我身上所流落之鲜血立刻变为乳汁。话音刚落，鲜血即刻变为乳汁。 像这样的话，他有说地质语之后呢，这样的话，他身上所流的鲜血全部变成了乳汁了。但国王还是有些不大相信。尊者见状就又说道：“尽管你已砍断我四肢，但若我确实未生丝毫嗔恨心，以此第十力加持，则愿我身体立即恢复如初。”言毕，尊者身躯果然恢复如前。那么再一次说第十语的时候呢，尊者的这样一种这个被割断的、被砍下的这一躯体呢，全部可以说是个恢复如初了。国王与眷属就用深感稀有之目光凝望尊者，并在尊者脚下恭敬顶礼后才依次离开。自此之后，国王就经常供养陈氏尊者。然后呢，国王亲眼见到不可思议的这个情况，确确实实呢对这个尊者一直安住在安忍的状态当中没有动摇过，像这样一种这个稳固的境界呢，升起了不退的信心。所以说呢，他就成了这个尊者的弟子了。依止其他上师之恶行外道一天人，对尊者最终成为国王上师升起强烈嫉妒心，他们竟将不净尘土撒在尊者身上。而尊者却如是发愿道：“以我修行安忍之功德力，待我成佛时，愿能以智慧甘露水将这些人垢染净除净，清净他们心相续中贪欲的一切障垢。”然后当这个其他的外道用不净的尘土撒在这个人言尊者身上的时候呢，尊者还是仍然不生起这样的一种这个嗔恨心，仍然呢就通过大悲心对待他们，而且呢对他们发愿。现在呢，像这样他们用这个尘土撒在我身上，那么以后呢，我自己要用智慧的甘露水把他们身上的一切里里外外的一些烦恼贪欲垢染全部清洗掉，让他们获得这个解脱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大菩萨这样发愿肯定是会这样成熟，绝对会这样成熟，只不过呢是在中间的时候这些做恶行的这些人不忏悔，然后呢就说这个不求对治，肯定是要感受这样的一种这个恶劣的果报，因为他对境是一个大菩萨，所以说对大菩萨做这样的事情呢，他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因此说呢，虽然最终头的就是，但是中间的时候呢，仍然还是这个感受到这个痛苦了，仍然感受到痛苦了。实际上现在我们在看这个传记的时候呢，就好像就是说，这个新人刚开始对大菩萨可以说以恶心去做这个恶行，中间堕落了，最后呢成就了，好像就是说轻描淡写的一下子过去。但是呢，想没想到真正的他们在这个感受痛苦的时候，那种状态其实无法就是说这个无法忍耐的。这个方面这个过程还是要好好思考。所以说现在我们在这个看的时候呢，一下子可以看过去，但是呢，我们想如果我们不注意的时候，造下这些恶业，中间的时候堕到地狱当中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也是相当长的了。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在这个地狱这样一种这个痛苦，一秒钟一刹那都没有办法忍受的，所有人间的痛苦没办法相比的。而自己在这个当中要这个处千百万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的话，那么就是痛苦确实非常难以忍受。因此在现在有自在的时候呢，一方面立即的忏悔，一方面要尽量要制止这样恶行。制止恶行呢，第一个就是从自己内心当中应该对一切众生升起这样慈悲心，或者对一切这样一种对境的升起这样清净心，不要就是说是造自己无有意义的像这样痛苦也是无有意义的，像这样罪业也是无意义的。所以说后面你在感受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没有丝毫的意义确确实实你自己找来的这样一种痛苦的感受。你是说如果现在自己立即的这个对治或者比较注意的话，不需要中间这个痛苦的过程，直接就能够获得这样解脱，那么是多么的这个多么幸福。所以说从这方面还是要好好观想。当时之忍言尊者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真斗森国王即为后来之乔成儒尊者，四位大臣即为后来与乔成儒同为最初五比丘中另外四人。那么最终呢，就是因为这个国王他自己还是忏悔的，或者就是说这个佛陀呢在因地的时候呢发愿摄持他们，所以说呢在初断法轮的时候最初得度五比丘，那么就是这个国王和这个其他的四个大臣最初得度。然后一千恶行外道则为后来之丘厄迦叶迦摄等一千比丘。那么其他的一千恶行外道不是向这个尊者身上撒这些尘土吗？撒些尘土尊者也是发愿呢，让在自己成佛的时候呢通过清净甘露水洗涤他们内外的尘垢。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丘厄迦摄等等，像这样首先是外道，然后呢佛陀通过这种种的神通神便利调伏了他们之后，他们进入内道当中，然后呢精进修持佛法而获得了解脱的就是这一千比丘。所以说这个就是佛陀因地的时候呢就是说做人数仙人的时候怎么样修持安忍这样殊胜的经过，就是讲的这个地方。